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首先我要道个歉，我今天才看到这个经文啊，是不是这个？是我可能写错了啊。是启示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不知道你可以打出来，一章一到十五节，不行。可能是搬家搬得太累了，可能也可能啊。那无论如何，我讲的都是有关喜乐的事情哦。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啊。主啊，是的，你是永活的主，你的话语不改变，因为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却不废去，因为你的话立定在天。我们谢谢你把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你说过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你，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我们谢谢主，你是真理，你赐下真理，求你继续今天用你的真理叫我们成圣，好叫我们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好叫你叫我们成圣，一生完全被你得着，被你使用，为你发光。谢谢主，把以下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愿你用你的话来造就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永恒的东西，人都追求一个永恒的价值观。虽然人在圣经里面说人是有限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将永恒安置在我们的心中，人向往永恒。这永恒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价值就要拿个比喻来说，如果你要建造一个比较有永恒价值的这个建筑，那你要怎么建造它？你希望能够这个你的房子能够在将来可能卖的比较值钱，或者你住了你想卖它也保持那个价值，而可能你会找一些好的建筑师或者把它造成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蓝图一个创造，我把它找一个很有出名的这个花图师把它设计成一个很好的建筑用很好的材料，用最先进的设备因为这个可能这个是很有价值观，永远都有保持那个价值。但是你知道，有时人就是有人这么说，人越先进呢，就越显得这个人的懒散或者这个懒性因为我们先进，我什么都一下子就可以或者很方便的都可以做到那我曾经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他为了他赚了一点钱，但是他为了要显出自己是有这个有豪气我是有钱的有智慧的人他就建造了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家一个房子。那他房子是什么呢？他房子是用很多这些遥控的他安装了这个闭路电视安装了这个感应器所以他进出入这个家是不需要锁匙的现在其实有房子也是这样，他建造很先进他说哇，我这个有最好的防盗系统这认住我声音才可以开门有一天早上他要赶着去做一个需要签约就是有一大笔的生意等着他怎么知道他一起来他喉咙痛喉咙就沙掉了，没有声音了怎么办呢？他出不到门，结果做不成这个生意。这个很简单的事情不要以为人来的这个科技这个所谓的先进的这些的知识就给人有保障或者带来了一个喜乐相反的，有时候使我们更头痛有些事情。其实这个里有个重要的道理如果你的安全建立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 或者你建立在那短暂的钱财物质上啊，这个喜乐是很容易过去的。同样在这个你的信仰上，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你可能啊，你是这个教会的会友啊，你也常来教会啊，你也有侍奉啊，外表看来是个好基督徒啊，做一切好像都对的事情，但是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啊，神看我们的心啊，我们想什么，我们所要服侍的，我们意念是什么，神所喜悦的啊，不只是外在，但是外在是很重要啊，但是这个表面的，就好像我们表面的快乐啊，不是建立在一个好的环境啊。我们表面快乐很多时候就是建立在不好的环境啊，这个好的环境，有利的情况下，我们才有这个快乐喜乐啊。但是神是啊，给我们是一种很深入、很充满、很非常丰盛的喜乐在我们生命里面啊，是就好像保罗常说的一句话，他说在基督里。的一个情况里面的一个喜乐啊，所谓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是一种啊很重要、很密切啊不能分解的啊，是以信心与主联合的那一种的啊那种的关系啊，在腓立比书刚才我说了，腓立比书里面其实腓立比书就是讲到这个喜乐的一本书啊。那从这个第一章啊，如果我们能够啊，从第一章啊，如果你看到第一节里面啊，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他讲到啊，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啊，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终身徒和主为监督啊，主为执事啊，啊，这里讲到的这从这个开头啊，他就讲到啊。这里引进了这一句的喜乐啊，从这个问候啊，他说这里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是吧？从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到啊，他也在那里告诉我们他的欢喜，保罗的欢喜快乐啊，他很欢喜快乐的为那边的腓立比的教会的基督徒祷告啊，其实。啊，如果你知道腓立比啊，腓立比书保罗的这一个背景，你知道他是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信，但是这一卷的书信却是充满了喜乐的一封书信，强调那个喜乐。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怎么能够才去得到一个有根基、有永恒价值的喜乐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以基督的仆人，第一节那边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凡住在腓立比的人啊，这里他也提到了提摩太跟随他的这个门生啊，但是我们知道这封信是保罗写的啊，提摩太并没有参与这个写作，因为如果你看下去你就知道啊，保罗这里所讲的都是以第一人称来称呼自己，然后讲到提摩太是用第三人称的。那有些人他们啊，有些学者都认为，可能这个提摩太曾经做过保罗的好像秘书的事啊，这个工作啊，记载他所说的。但是我们知道，提摩太曾经跟保罗、希拉、路加啊，在十年前一起到腓立比建立教会，所以保罗啊。以后他就很快的差遣提摩太从罗马到腓立比那边来侍奉啊，所以他包括的他的名字可能是一种表示保罗对他的支持，也可能要表达保罗跟提摩太与腓立比教会的亲密的关系啊，所以他就带出了提摩太啊。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问候是犹太人的一般的问候啊，其中他讲到包括了愿恩惠平安啊，从神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恩惠平安啊。但重要的在保罗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包括了一个字叫做仆人，他称自己是仆人啊， 他说与提摩太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字与使徒行传里面16章啊17节啊，或者这16章里面有讲到啊，有关一个被鬼附的女孩子，在保罗和同行者第一次探访腓立比的时候，他一直跟着他啊，就认出了保罗是谁啊，这是被鬼附的啊，他就在后面的喊着说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啊，那个仆人那个字，同样的告诉我们啊，就是这里所说的基督耶稣的仆人啊。那这个称呼你说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啊，什么？为什么啊？他会引用这个仆人这个名字的啊，这个称号呢？啊，其实仆人啊，这个字就是奴仆的意思啊，就是好像在旧约里面，在埃及的时候为奴的那个意思啊。那保罗自称自己是仆人啊，这里是强调一种在基督里的啊这个关系啊，耶稣基督是头，他是跟随者啊，他是服侍者，他是一个负责的啊，负有责任者啊，对主有责任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生命是属主的，所以保罗连带提摩太称自己是仆人，那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基督徒的开端必须是看自己为基督的奴仆或者基督的仆人。很多时候我们啊，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啊，什么啊，在写信的时候啊，做传道牧师的就写我们是主的仆人。其实主的仆人，这个仆人不是只是为啊牧师传道或者啊全职侍奉的人的一个称号。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或者基督的仆人啊，奴仆。就好像在啊圣经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就记载在这哥林多前书6章啊那边啊。如果你能够打开啊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那边有这样说到啊，哥林多前书啊6章。这里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6章19跟20节，他说啊，岂不知道啊，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宗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啊，神用宗价买，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我们啊牺牲，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重价买。所以我们不是属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基督的人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等于成为了这个主的仆人啊，或者我们更严厉的讲，我们是主的奴仆啊，不再是为自己啊的欲望而活了啊，乃是依照耶稣基督的心意而活的。所以要知道啊，一个真正有喜乐的生命，乃是要承认和顺服耶稣为你的主，这是很重要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啊称耶稣基督为主，是在祷告的时候啊，不在生活上啊。一到了生活啊，日常生活，我们又再次称自己为主，我们自己来做主。他是那位在你生命有主权的主，他是在你生命有命令的主，他命令你怎么样活啊。所以说啊，在这个 生活的方面和各种的事情上啊，我们都要以他为主，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金钱、时间，我们整个思想，我们都要以他为我们的主。我们整个生命都以奴仆的心集中，以讨他喜悦，做成他的子。这就是基督徒。或者啊，你有疑问啊，如果我这样活，会不会是活得没有自由了？做个奴仆怎么会有自由？你说，其实啊，有一个道理我们都承认，就算你说没信耶稣的人，你说没信耶稣的人有自由，说哇，信了耶稣的人没有自由，因为很多人说啊，信了耶稣之后有很多的限制啊，又不能做这些，不能做那些，没有自由啊。那其实不信耶稣，他说还没信耶稣的人也是没有自由啊。其实你可以想一想啊，没有一个人从出生以后可以说我是真的有自由的人啊。没有人生到这个世界敢说我是很自由的生到这个世界，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到这个世界都好像身不由己，对不对？为什么要生到这个世界呢？生了还要受苦啊，还有个这样多的麻烦啊。有些人说为什么我的母亲不把我生的脸圆一点啊，尖一点，鼻子高一点，眼睛大一点，不是很好看吗？所以我们看到人不服这个我要自由，他们就去整容了啊。我记得十多年前了应该这个韩国很喜欢整容啊。所以这个所谓做戏的这个韩国的女孩子，她们的容貌都好像差不多一样的好像印出来了。这个韩国风那时候吹韩国风，这个风潮这个潮流就吹到整个亚洲很多人学习我知道在台湾也是很多，甚至现在中国大陆在整容把这个弄尖一点，鼻子托高一点这个眼皮割双眼皮单的都关了双，可能三眼皮也割到了现在所以这人就是要自由我生出来为什么这样那有一个不是笑话，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姐妹她的朋友，她是年轻的姐妹，她生的不是很好，但是她的朋友就是做不是整容，是改容一下，就是做这个化妆美容的东西那这个姐妹她怎么都不去，她说你可以整一下，也不是很贵因为在韩国这个很普遍的那她说我不能，因为我是基督徒她说如果我整容了以后我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他不认得我怎么办？所以说这个说神造我就是这么样子，最漂亮，在神的眼前是最漂亮的。那有一位基督教改革中的神学家，他是叫 James Boyer， 他曾经这么说过这句话他说在古老的时候，人可以用在三个情况下被称为奴仆或者做奴仆第一个就是若你被征服之后成为战利品就是打仗的时候怎么你被征服了，你成为战利品，跪到那个打胜仗的那一边那你就成为奴仆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你就是在奴仆的家里生长的，你就是奴仆了在古时候这是第二个你成为。第三个呢，你怎么成为奴仆呢？你欠债就成为奴仆了所以他说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也是从这三个的缘由出来的罪征服了我们，以致我们没有自由去做那些我们知道对的事情，或者我们没有自由去不做不对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我们生来就是罪人从亚当的夏娃开始，人类都是罪人从小我们就有意不意的来敌对神你说什么圣洁不圣洁的生活，但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你说这个什么什么讲啊？要我说我圣洁的生活吗？啊，你说 no way 啊，不，没有一个必要啊，都是为了自己啊，为了自我满足自己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也因着欠债，我们是一个欠债的罪人啊，我们是啊欠罪债的人啊，我们是欠神罪债的人啊，我们对神亏欠，对这位创造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办法还清这个债。所以圣经讲，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额外的。所以罪的工价呢，就是死。我们不但经历肉体的死亡，我们要经历灵魂的死亡啊！灵魂的死亡，我说就是与神的关系隔绝那个死亡。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死亡就是啊，生命停止了啊，没有感觉了啊，不是的，这个真正的死亡是与神、与创造我们的神的关系隔绝，那是最痛苦的事情。但是很糟糕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罪的奴仆，不知道自己已经活在这个罪的奴仆的框架里面。我们生来就是罪人，一生过作只是一个满足自我、满足自私的欲望的一个生活。对圣洁的神，我们不晓得，所以啊，我们继续了庞大无法偿还的罪债。对不信的人来说，你说可能你这么讲他们很不服的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说我怎么有这样的罪呢，其实这个想法都很自然，因为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就好像当年这个犹太人他与耶稣争论的时候他们也讲过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奴仆其实他们希伯来人在亚伯兰的后裔，他们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这个是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说呢他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天父的儿子我教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其实希伯来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过奴仆在埃及400年做奴仆但是他说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不承认自己的罪但耶稣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只有神的儿子能叫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这个救赎才能释放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但他只能够要我们承认他接受他求靠他来拯救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自由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第22节那边说罗马书第六章22节说你们即从罪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这里讲到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你看再一次他强调我们是神的奴仆所以很多人也不喜欢这个讲法我成为奴仆刚才讲怎么奴仆没有自由没有喜乐怎么讲的喜乐呢有一个神学的这个名称叫做什么 Lordship Salvation 就是以主以我以奴仆神以为我们主的一个救恩其实圣经里面就强调这个其实我们也觉得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你说我不要做主的奴仆我信了耶稣我都还没有信耶稣但事实上在生活里面我们不知不觉也做了很多不同的奴仆我们都是好像做了奴仆就有些人他们在事业上很追求那你说追求不错有进步但是有时变成了工作狂变成工作的奴仆这整天就是干活干活干活为了什么呢就是好的环境了为钱了为钱财了结果我们成为钱财的奴仆我们称为守财奴赚了这么很多说中国人很厉害不像美国人了 中国人赚了都会把它收起来，预备以后用啊，又预备下一代用啊。那时候我们就坚决地成为这个钱财的奴仆。还有些人为家庭为儿女啊，你说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很多时候为这些家庭儿女的时候就做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成为他们的奴仆啊。其实昨天有一位弟兄也承认了，他跟我谈话的时候啊，我们昨天是去这个露营嘛啊，露营啊跟很多弟兄姐妹有啊交通啊，其实间接我们也承认啊，我这个家庭成为叫我成为他们的奴仆，孩子的奴仆。也就是说这个坏习惯不良的嗜好也不能够释放出来啊，不能够停止啊，无法自拔啊，那成为那个这个不好嗜好的奴仆，坏习惯的奴仆。很多今天也为着我们的房子做了奴仆啊，呵呵啊，为了这个要住得好啊，就好像刚才第一个那个例子一样啊，把房子建造的啊很先进了，结果成为他的奴仆，一直要把房子啊维持的好啊，维持的啊那个价值哦。啊，我曾经也听过一个姐妹啊，她这么说，就是有一次我们有这个退休会了，那她退休会就邀请每个人去参与了这个，啊，她说啊我可以去参与啊，她说我可以带我的女儿去参与，刚好那个时间是啊。就是美国的公共假期了，但是啊，我说你的丈夫也可以一起去啊。他说本来他也想去的，他说不行啊。后来他说，哎呀，我有牺牲一个了，我们他不能去啊。我带我女儿，本来他也想去的啊。那为什么？我说一起去啊，没什么嘛，他也是休息嘛。他说不能啊，因为我们家有一只狗啊。他说他要看到那只狗啊。又没有人帮忙带啊，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在那个什么，也有狗也有那个什么旅馆对吧？狗的旅馆，他想不通啊，说哎呀，他是怕放进那边又弄到那狗吧，可能生病什么哈。结果还是最后啊，好像神说服了吧，神感动他吧，啊，好了，就把它放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啊就是一起去参加这个退休会。啊，有时候我们就成为狗的奴仆啊，有没有？尤其是美国人，我们美国人很喜欢养狗，我们也学到了吧，养饭狗，不要成为他的奴仆，好吧？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的说啊，他也这样讲的很对的啊。那这个罗马书六章十六节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啊，这句话是一个问号，但是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答案啊。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你说我有自由吗？很多时候我们顺从了啊一些东西，成为了他的奴仆。所以他说，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圣。就是顺服神，做他所喜悦的事，你这样成为神的标准，合乎神的标准，就会成为一。所以我们不是跟随主的人啊，或者说只是礼拜天啊来聚会，或者说啊平常有一些团契啊，我们要是真的顺服主啊。我们没有说啊，我可以礼拜天来教会顺服主啊，那你平常日子我可以啊比较做主啊，不要让主来做啊。但圣经肯定确定没有所谓在中间的这个想法，没有所谓在中间啊，我这一些时间我是做主，神做主啊。一个奴仆啊，没有说早上八点出去打卡，然后八个小时后就又打卡下班了。奴仆有没有这样啊？没有的吧，他奴仆的整个的生命是属于主的，24小时，一周七天都是属于的，属于主人的啊。所以保罗就是这样说，我们要他就是活出了这个榜样啊。我们随时服从我们的主人，就算不方便的时候、不利的环境，我们还是要顺服主啊，顺服我们的主人啊。 但是他却告诉我们啊，他虽然在监狱里面，在腓立比书我讲了，他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他为了传福音，为了信仰，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可以投诉说，主啊，我这么忠心，我这么摆上，我跟随你，你为什么让我受苦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埋怨，但是他却是告诉我们，他有满足的喜乐，因为他顺服主，他仍然有喜乐，他以欢喜快乐心来向主求。就如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也是讲到这个喜乐的啊。雅各说：“我的弟兄们呢，你们若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不只是喜乐，要大喜乐。”这只有基督徒能做到的，你做不做到呢？看来是反常的，你说啊？但对基督徒来说，这实在的，是确实的，正确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却没有活出这个奴仆的生命啊，就真没有真正的喜乐，还活在世界的奴仆里面，或者以其他为奴的生命。所以第二点呢，这是得着喜乐最重要的秘诀。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要成为主的奴仆，成为主的仆人。有一个工厂的老伯啊，他白天去打工啊，晚上去看门啊，他因为他穷苦嘛，所以他就做工工作整天啊。在这个工厂里面呢，他住的房子很简陋，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啊，为什么他这么做啊，这么住在这样的房子？但是有些人看到他每天都是笑脸常开呀、他虽然活得这么简陋啊，但是他却每天见到人他是笑容的，很有笑容。那有人就嘲笑他啊，你这样的情况就好像一个奴隶一样，为什么你还有这么的喜乐呢？原来他告诉他们说，你知道吗？本来啊，我是一个流浪街头的老伯啊，我在我流浪街头的时候，我以为我这样的生活很浪漫自由啊，但是其实是很可怜的。直到我来到这个工厂，有老板收留我。我才是真的感觉到那个喜乐，那个在家中的喜乐，这个是一个比喻了。这个我们过去的光景是罪的奴仆，今天我们成为主的奴仆，我们得了释放，我们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观的喜乐。而这个喜乐不是环境可以改变的。今天我们怎么有真正的、有根基的喜乐？我们说有根基的喜乐。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凡住在腓立比，然后他讲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的监督，诸位的执事，他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啊，可能你想啊，当时可能这些基督徒啊，有些是一些很出色的基督徒啊，已经有很资深的基督徒啊，所以他们在那里教会挣得一些好的名声啊，所以被称为圣徒啊。其实这个称号在天主教你知道吗，天主教啊，他们也很强调啊，他们死了之后被承认为或者被收封为圣贤啊，说英文名字叫 Saint 啊，你看到 S-A-I-N-T Saint 这个名号啊。但是我们知道，照着这个新约啊的这里圣经所教导，这样的教导是违背的啊这个神的意愿的，因为他不是在你死了之后啊，人家认同你才成为圣徒，因为他是告诉全体的信徒，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不但给腓立比的其他方面，他也一样称他们为圣徒啊。但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甚至 哥林多这个很多问题的教会啊，他也用这个称呼，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徒这个名字，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有神圣的人的这个意思。你们是神圣的人，你信了耶稣，你跟随耶稣，你有圣洁的生命，你是神圣的人。所以圣洁的意思啊，我们都知道圣洁在圣经里面是我们被分别出来，被选拔出来啊，成为神的子民啊，这个意思在里面。我们被分别出来，我们被神拣选分别出来，成为他的子民，归在神的旗下，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意思。所以圣徒，我们是圣徒。一个基督徒当他信靠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罪而牺牲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之后，他就被分别出来，从此归属我们这位神。我们是属神子民，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分别出来，不再侍奉自己，不再侍奉马门或者钱财其他的偶像，只做成神的心意，我们就是称为圣徒，我们都是圣徒。啊，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啊，那有一位有位传道人，有一次他坐飞机去旅行啊，他坐完了飞机又坐火车，很累啊，好几个小时。那他坐了4天的火车要到芝加哥，在车厢里就遇见了几位修女啊，天主教的修女啊，他们同行啊，但是很闷嘛，就谈天了啊，那谈起来了啊，那这个修女跟他谈的时候我很喜欢，他们他很 nice 啊，这个传道人啊，很友善啊，所以他说啊，你真的是个好人啊。那他们就谈到信仰啊，这个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那这个谈到信仰的时候，这个传道人知道他天主教的信仰啊，他就问他们说啊，你们有没有见过圣人呢？就是 saint 啊，圣人啊。那这些年轻的修女当然说哇，我没有啊，我没有见过。对他们说，圣人是死后才被受封，怎么会见到圣人呢？但是这个传道人说，你们有见过圣人吗？你们看。我就是圣人啊，他说，我就是圣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就翻开圣经告诉他，你看保罗写给这些圣徒，都告诉他们，他们是圣徒啊，不是那是被侍奉的才是圣徒啊。所以说啊，如果你叫 Peter 的话，我们你就 Saint Peter， 我是很怪吧？我是 Amos 啊，不错 ，Saint David 啊。你说怪怪的，是不是？但是新约的真理，这个很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看自己就是圣徒，不要不好意思说，我不要做圣徒，不没有资格做圣徒。圣徒是神分别把我们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属他。所以这个关键性的不是我们啊关在某个地方修道啊一个地步啊，我们成圣了，这个是也是中国人一个观念啊，一个我们拜偶像的时候哇要修道或者拜佛的，或者啊我们说我们要成圣就要从某个文化退出来，就好像那个啊这个很靠近那个 Lancaster 的 Amish 啊，他不要沾污这个世界的污秽啊，不是的。圣徒不是这样才做圣徒，我们要活在这个文化，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啊。但是我们却是过一个分别不一样的生命，分别为生，分别出来的生命，被神分别出来有所不同的生命。就好像啊，我们讲到如果一个有钱的人哇，他很有钱，百万富翁啊，但是他不住一间大的房子，他住在一个简陋的房子，你说他跟他的身份相不相称？不相称吧，哈，也没有这样的人啊，没有百万富翁住在一个简陋的房子，没有。所以啊，我们活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就要活出这个圣徒的身份，一个乡村的身份，或者说你说一个成年的人一个已经长大的人，很喜欢跟小孩子玩那他小孩子玩是很好了，但是他整天只是跟小孩子玩，你说他像不像村？不像村。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组的表现与他们的身份是相违背的，所以基督徒分别出来要活出的生命，要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这个一切的，都是印证我们是基督的圣徒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传福音的中心点、重要点，他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在这个这里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用这个基督的名字就用了三次，再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过后呢他用了好多，就18次第一章里面用了18次基督，指向基督。可以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内容，就没有福音好传了。我们是基督的圣徒，我们生活，我们传福音不是含糊不清那一种，或者含糊不清的道理，也不是只是提倡一个人过好一点的生活的一些劝告，说你要活得更喜乐啊，跟什么也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吧，不是只是一些劝告而已，是基督为中心福音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怎么回事，我们要活出来传开，没有基督就没有救恩如果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不在做主的位置的话，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我们可能是一个很虔诚的宗教者那你听一些美国人他会说 You are very religious 我们不是 religious 我们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者，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他的圣徒。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一切关乎耶稣基督都是真的对你来说也是真实的。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象征着信的人也要在最终时日他复活，我们也要在最终复活过来，离开罪恶，过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在他里面，在基督里，在他里面就遵他而行，遵照他的旨意而行。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告诉我们，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爱里面。我们在基督里是圣人，你要承认你就有真正的基督，不但承认，要活出圣徒的生命，要活出一个相处的生命。保罗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教会的，他说在基督耶稣里的终身徒和主位的监督、主位之师他又讲到了，他不只是说这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而已，他也带出了这里所谓的那里的监督，做监督的可能监督这个字其实也用在长老或者牧子，还有主位的执事所以成为基督徒的你说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我是个人接受主了，这是我个人 的信仰但是他也不只是一个个人的事从这里保罗的这个问候里面他说也与全体的圣徒，包括了这些服侍的人，与他们有一同共同的这个关系，他们是一体的。 所以你不只是成为在基督里的一个成员，也成为基督徒整体中的一体，教会的会友。为什么人信了耶稣我们就会劝勉他要在一间教会里面服侍主，在里面里学习。我们知道教会在全世界都有，神允许教会在每个角落存在，透过一些人就好像同工、执事、长老这些他们的带领监督，我们可以一起成长。所以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集体，不是一个只是团体，能够让每个地区的基督徒去参与。如果基督徒今天没有紧紧的与其他信徒联系和团契，我们就失去神给我们这个得喜乐最基本的那一部分。所以得喜乐也是与众生徒有这个团契在教会里面。所以在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这样说，在第十节，希伯来书10:24-25那边告诉我们，劝勉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心上，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不知道是不是昨天露营太累了，今天有些人可能停止聚会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知道那些好像停止关的人要彼此劝勉，因为那里告诉我们主的日子临近。所以与弟兄姊妹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的大喜了。你来到教会你是不是有喜了，还是例行常事每个礼拜来一次？但是坦白的说，如果跟弟兄姊妹有这个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也是有痛苦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我记得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参与这个教会是带给我最甜美的一个记忆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刚信主吧，我那个记忆是不可抹杀的。那个教会是一个农村的教会在马来西亚那有一次我们就骑单车去玩哇，没有想到这么骑单车很厉害骑整天结果我就骑完整天我就垮了，差不多回不来那晚上的时候哇，不要紧就我觉得哎呀，这么苦，怎么跟着他们去活动但是晚上哇，一大批的弟兄姐妹拿着水果来探访我不错，很甜美。后来他们也为我，第一次我那时20多岁除了很年轻的时候不是很年轻，很小的时候可能我也不没有记忆了，有人就为我做这个生日这个生日 party 没有试过。我说那一次在那边信了耶稣之后，哇，弟兄姊妹很热情哇，这个弟兄姐妹的相处是很甜美，很喜乐。但是当我信主越久的时候，甚至出来侍奉的时候，我到不同的教会去侍奉，哇，我发现原来教会不是天使的地方，真的可能你们只是来这个教会有些人可能也去过不同的教会，教会不是天使的地方是最烦的地方我可以肯定100%你如果跟人相处越深，你可能有可能会受伤害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自我，还在学习怎么放下自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你就被实体推说这个人这位那个人怎么这么讲我的，或者那个人是怎么这么对待我的，那你就可能会推说不再来教会，不再侍奉，甚至以前我刚出来侍奉的前两年很单纯是个教会是圣人的地方我也那是已经学到了每个都是圣徒后来我再打开眼睛打开眼界，应该是有一次我在台上讲完道之后也领了圣餐报告事情，还没有报告完，还没有下去的时候，就有两位弟兄姐妹在下面彼此对骂我吓了一跳是不是我的讲道的信息这么有能力影响他们，激动了他们，彼此指责是有了这个事情。有时候过了几年后，我到一个长老会侍奉于是在聚会完毕之后 教会的有几位老领袖70、80岁了就开始吵架。后来我问一下，哦，怎么这样啊，他们70、80岁了。他说你不知道年轻的时候啊，如果他们有矛盾了 啊那个鞋子满天飞的、嗯、哇，我吓到一跳。所以说中国人有句话说，爱得越深就恨得越深。但交生徒彼此交往深入团契认识的时候，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教会不是一个天使的地方，而是一个罪犯的地方。我们都是刚出狱的罪犯啊，你知道吗？被世俗、被世界、被情欲捆绑了很久了，我们被释放了。但是有些人可能还是有软弱，还会跌倒。所以我们都在学习效法耶稣基督。所以有的学习从跌倒中爬起来。当然教会啊，我们一定要学做圣徒，要效法耶稣基督。但是有些人在摸索，有些人也在苛求，还没有真正的啊完全改变。就说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也是写给这样的人。所以教会里面必定有甜酸苦辣啊，但与世界不同的啊，如果我们这样的就放弃来教会或者放弃侍奉的话啊，我不要参与侍奉，我就没有多麻烦了，那就失去真正的喜乐，失去有根基的喜乐。所以要积极参与教会是对基督徒是有益处的啊，益处多过好处坏处啊。因为教会是告诉我们什么，教会是什么，讲到教会的时候是永生神的家，感谢赞美主啊，是真理的注释啊，是我们能够学习真理的地方。所以是一个家，就是有真理的地方，它就能够帮助，当我们有偏离信仰的时候，帮助我们回到正路，当我们有软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被坚固，我们跌倒了，我们再把它扶起来。当我们在迷惘绝望看不到前面道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只是一个人在扛，一直来在跑这条道路。有一位现代的诗歌你们知道这个中国大陆一个小敏啊姐妹，她很会写诗，她写了一首诗歌叫《同路人》，你们听过哈？有没有听过啊？可能那个教会 少唱这些啊现代诗歌，有些诗歌的内容是很好的哦。说同路人说，只因为我们是同路人，就有同样的经历。我们是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成长。所以喜乐根基是什么呢？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二节那边说这是一个标准的 温安，但是它比温安里面有更深的意思啊。这很奇妙的，保罗这里其实结合了希腊式和希伯来人式的一个温安，在基督耶稣里从神那边，从创造万有耶和华那边归于你们。其实旧约新约同归于都是一样的，信靠这位主。所以这个讲到恩惠，就是神白白赐的恩典啊。我们本来受审判，但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如果我们可以专注的，就不是恩典。包括每一个人，我们无论可爱不可爱，在神的面前，他给我们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没有神的恩典，让我们真正的恢复与神的关系，与创造主的关系。所以我们真正的喜乐是从领受神的恩惠啊。恩典的比喻如果讲到恩典的比喻，你说恩典来怎么来比喻呢？你说啊，你说拜拜难了，我们来教会拜拜难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太太生日我不知道几时了，我看了我忘记了。不是，我不是说几时发生的事情了，不是说我不记得他的生日，他刚刚过了生日，我知道。那次我就忘了，我就去打球忘记了给他表示祝贺生日或者带礼物给他那回到家的时候哇，他煮一大桌子的好食物给我吃 虽然我忘记了啊，但是他还是煮这样好的食物给我吃，那就是恩典了，哈哈，不是以恶报恶啊。所以神的恩典恩惠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平安是什么？就是经历神的恩惠的结果啊。如果恩典少，我们平安也少。所以平安的意思啊，就是啊，在内在的，我们讲的这个内在的平安，这个喜乐是从哪里？不是外在的。这是我们应该啊有的有根据的一个喜乐。就好像啊，如果一些只是外在的平安，我们很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就好像那些打工的，你看做工的，工人家的啊，其实我们不是做老板就是打工了啊。那打工的人最好什么？最高兴什么？发薪水，对不对？啊，但是如果准时发薪水是非常平安的啊，因为可以付房子的贷款啊，其他的费用，对不对？水费、电费啊。那这个如果这个老板常常啊迟发薪水的啊，那每个月都没有平安，每个月尾都没有平安了哈。相反的，不发薪水，发薪水都有平安的，啊，那是好的不得了啊！你不付我，我也不付那个账单啊，大不了同归于尽啊。当然不是这样啊，一个事业的基督徒，一个失去工作的基督徒，与一个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里面有平安，去处理不平安的困境啊！我们基督徒是有能力、有平安去处理不平安的困境，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你是否领受了神的平安，或者你说我领受了神的恩惠？我相信祷告是最好的事情，祷告是能经历神恩惠的平安的这个最好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得到真正的有根基的喜乐？上个礼拜我也讲过了，这里告诉我们第五节，保罗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讲到传福音，上个礼拜讲到没想到得力量的方法是要去传福音啊，这个传福音也是得喜乐的一个方法的源头啊。这里所谓的同性合意兴旺福音，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啊，翻译得很圆滑很动听啊，对吧？但是原来的这个本来的意，这里讲的是意思是在福音里面一起工作，一起有配搭，成为伙伴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传福音不是一件苦差啊，是一个甜美的环期啊，这里说 fellowship partnership 啊，伙伴团契。所以所谓团契就包括彼此的交通，分享恩赐，一起来摆上位置。如果你常在福音里面有这样的使命，我相信你的喜乐是很大的，你的喜乐很多的。我记得我参加过这个啊一些短宣啊，你知道参加短宣去，你去国外也好，去别的州也好，你不是说以为是去玩啊？有些人说哇，付这么大笔钱去国外啊！我曾经拿到过两次啊，在美国去了，去到过欧洲两次，哇，不错，而且我到瑞士啊，非常好啊。但是你去一次短宣，你就觉得不同。你去短宣是因为你要去传福音。但是神也有恩典的，当你传福音的时候，神也给你有一些时间去观光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传福音的时间是很辛苦的，你知道吗？从早上起来去，一直到晚上，除了出去走路传福音之外，还要受训练。你说这个怎么一个苦差啊？不是的，透过这个传福音啊，这个一起跟当地的信徒配搭。团契分享分担的时候，你发觉那个喜乐大得不得了。尤其是当啊神预备的对福音有反应的时候啊，那些人信靠啊或接受耶稣信靠福音的人的时候啊，那给我们很大的这个鼓励，也帮助了当地的弟兄姐妹，当地的教会。所以今天你有没有 啊，好像保罗所说，一起兴旺福音，这是喜乐的根基啊！就是我们没有想到，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缺少神的喜乐啊，我鼓励你借助这几节经文和这几点里面啊，好好的审查自己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行事为人、你的根基在哪里呢？是否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呢？无论有没有完全的顺服跟随他呢？或者说还为自我的生活活着呢？你是否看自己是神的圣徒，分别为圣，归属基督，在他国度里面为他而活？你是否与主有联合的生命，与教会有亲密的关系，一起同心合意的侍奉呢？你是否有参加福音的使命，一起为主兴旺福音，有这种的联合，与这种的团体分享，在福音里面一起成长？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从这几句话就看到神给我们的喜乐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是环境改变不了一种有根基的喜乐的生命，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耶稣，或者你要信耶稣所追求真正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荣耀圣洁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最好的、最大的喜乐赐给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你的奴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圣徒，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的榜样，我们能够与众弟兄姊妹一起团契联合，一起来为你福音而去兴旺传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我们都能够好像这里所说的，我们需要追求的是永恒的喜乐，有根基的喜乐，而你已经为我们预备。愿你造就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所使用的，继续为你在我们的日子、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环境里面为你发光，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